一个修行中里边的最方便、最简单、最容易，人人都可以做。这个叫静中静，就是一个捷径。这个静刚才说是一种路径啊，路就是道路。这个道路在哪儿呢？道路啊，道路在我们心里头。这个古来祖师说三藏一十二部都在我们心里头。你说怎么知道在我们心里头呢？诸佛成了佛了，悟了道了，好像释迦牟尼佛他说了三藏十二部这么多的经典，都是从他心里头说出来的了，他还说不完呢。怎么说不完呢？佛经里头说的，他说我悟的这个道理呀，释迦牟尼佛说我永远说不完。你把大海水都磨成墨汁，我说你写，你把海水那么多的墨汁都写干了，我的法还没有说完。各位看看那些经要写出来，你不要说你读了，就放那儿也比须弥山还要多呀，那个海呀，那个海水都变成墨汁啊。因为什么呢？那个佛的心是心包太虚，太虚里头有什么东西都在他心里头，那他就是数这个宝啊，这个太虚空有什么东西亲知亲见，一样一样的告诉我们，说不完的。所以这个佛法呢也是无穷无尽的，这些个无穷无尽的佛法里边都是告诉我们如何修行，如何修行这些个道理。这些个道就是途径，指点我们啊，告诉我们怎么走这条路。那这条路等于经典说是地图，地图都在这里头，要走呢还得我们走。我们走上哪儿走呢？刚才说的在心里头啊。那心什么样的呢？心包太虚，到处都没有离开心。换一句话说，心包太虚，到处都没有离开心，到处都有路。你到处都有路，你到处都可以走，但是要有智慧。这个路还是有不同的了，路是人做出来的。我举一个例，好像这个台北市好了，一千年前有没有台北市啊？比如说往前推，没有台北市以前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完全是荒山野地。在那个时候你到了台北市，你找路有没有？没有，一条路也没有，都是荒山野地。那现在的台北市啊，四通八达，大路小路胡同巷子都有。那是怎么来的呢？人开出来的，你开它就有，你没有开它就没有。那我们这个心里边的路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们是烦恼业障污名在里头把我们的心都弄得黑暗了，你哪儿找路去呀？那个心地呀都荒了，都是荒山野草的，没有路。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佛法，要开智慧，要把心地里边这个路要开出几条来好走啊，这个不简单了。开心路，你不要说开心路了，就外头开一条马路也是弄得翻天覆地的，看的那样，最后才成了一条很好走的路啊。开头的时候那比不开还难看呢。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比你没有修行啊还可怕，要吃苦，要耐劳， 什么都要忍的受的，人家看你好像怎么这个人，人家说我忍，为什么我忍？我怕他。忍辱不是害怕呀，忍辱是忍辱，不是怕，因怕而忍的不叫忍。所以要开这个心路啊，要开几条出来，开几条出来，我们这个众生不会开，不会开这条心路，那不会开，阿弥陀佛给我们开了路了。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说，你来吧，你来吧，你念我的名号，这就是一条路，开好了，开好了，我们得走啊。我们还怀疑呀，这个路啊又是怎么样啊，西方极乐世界那又远，现在那个地方都上西方路子，到了极乐世界哪有那么大地方，极乐世界满了，还有人说这些话，你看有什么办法？这个路这么好走呢，还有人不走，还在那儿认为这个不是路，还在那儿看这个路有问题，这个就是障碍。障碍在哪儿呢？也在心里头，路也在心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念佛的人呢，我们在座各位呀，有这么一条的好路，自己我们开路多辛苦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开好了这条路，我们要一直就往前走，就相信佛的话，我们就信心诚诚的就走到西方去了，到那时候多快乐呀，你说是不是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继续再讲。阿弥陀佛。鸠摩罗什译。各位法师，各位居士，第六天我们每天念这个阿弥陀经啊，这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佛经当初都是印度的梵文，那我们现在念的是中文，这个中文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这个阿弥陀经翻译的这么好，给我们修行念佛法门，我们天天念，很多人从阿弥陀经得到念佛的利益，这是谁的功德呢？都是这个翻译的，从梵文翻译成中文这一位法师啊，翻译的这么好，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大，得到这么多的法益，一千多年呢，不知道有多少人从阿弥陀经上得到好处，往生西方的人可以说数不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翻译的人的历史啊，向各位简单介绍一下。现在先把这一句话简单解释一下，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姚琴，这个姚是那个皇帝的姓，琴是他的国号，因为他做了皇帝，所以他叫姚琴。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有三个秦，第一叫做迎秦，第二叫做扶秦，第三叫做姚秦。那迎秦就指着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是秦呢，叫做迎秦呢。那这个第二个扶秦呢，就是在姚秦之前，他们很接近的，所以扶秦完了就是姚秦。在这一个地方啊，今天讲的有一些故事插曲啊，讲这个迎秦的时候与我们佛教有什么关系呢？也有关系，就是秦始皇的时候。 在我们研究这个佛教的历史啊，有印度佛教史，有中国佛教史，还有其他的国家佛教史。那现在讲中国佛教的历史，我们各位都知道，中国佛教是从什么时候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呢？是从东汉汉明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东汉汉明帝。可是在这之前，这个西汉之前就是秦朝秦始皇的时候。在秦始皇的时候啊，大概秦始皇四年的时候，有18个凡僧从西域啊到了中国。这个时候是在中国的长安呢，中国长安就是现在的叫做西安，常常改名字又改了，以前叫长安，现在叫西安，就是这个地方。到了这儿呢，这个秦始皇他很能干的一个皇帝呀，他不相信这个呀，他一看这个穿的衣服也不同，讲的话也不懂，就把他们圈起来了，圈到监牢狱里头去了，把这18个人，这18个人圈起来。到晚上呢，有一个穿金盔金甲的人呢，把这个铁门都开了，开了把这18个人都放出来了。这个秦始皇再英雄还是怕死啊，怕了，他也不想让他们在这儿。他就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啊也不懂你们话，也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不希望你们在这儿，你们从哪儿来的你们还回哪儿好了。就是当时就有这么一段这个历史啊。那18个人呢，原来都是凡僧，到了中国不给住也就不能勉强了，就走了。所以呀，这个佛教，我们讲的这个佛教啊，从中国的文化有连带的关系。如果你那个时候要是相信接受的话，那中国的佛教就早了多少，早了200多年，从秦始皇到东汉200多年。这200多年假如在那个时候佛教传入中国有什么不同，如果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呀，依我猜想可能与南传佛教有相当有关系，也许中国变成南传佛教的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呢，在印度佛教啊，这个小乘佛教还是很盛的，所以呢就没有能够接受，中国没有接受它。这一点呢，这个佛法传到中国这个因缘呢不可思议。怎么不可思议呢？在我们一般研究佛法都说中国人是大乘根性，大乘佛法适合中国人，所以他就有这个因缘到那时候不接受。结果晚了200多年，到了东汉时代佛教才到中国，一开始也是小乘佛教，但是没有多久就大乘佛教就来了。这是说这一点有关秦迎秦，我们现在讲这个秦朝啊，不是有3个秦吗？在第一个秦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对于佛教有这么一点的历史的记载，像现在向各位简单介绍这样。那现在讲第二个秦，叫做苻秦。苻秦这个人姓苻，他叫苻坚。苻坚这个苻秦的时候啊，也叫做前秦，前后的前， 现在呢这个叫做瑶琴呢也叫后琴啊，它是叫做瑶长，它的名字叫瑶长，也叫做后琴。现在讲这个前琴，就是苻坚苻琴的时候啊，本来啊那个时候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他是丘子国人，丘子国就是现在的新疆啊一个地方。那时候在那边啊，这个苻坚呢，就是苻琴的那个国王啊，听说这个罗什法师啊是丘子国的国宝，这个法师啊是国家的宝，他就想得到，就想得到呢，他就派兵去发这个丘子国，因为丘子国是个小国家，打不过他呀。到那儿就把这个法师啊，他说我今天发这个丘子国呀，我不是为了他的土地，也不是为了他的金钱，我就是要着这个人，我得到这一位法师啊，我们就回来就收兵了，不要旁的。结果呢丘子国一听啊，说法师啊，你们啊您跟他去吧，不然我们的国家有难了，不得了啊，这样就没有怎么打。但是呢那个军队带着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走到半路上啊，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啊出了岔头了。出了什么岔头了呢？这个苻坚呢，他派兵去抢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去，应该就等着就好了，因为他那时候国家可能有点力量啊，他要打中国的中原，中国的中原就是东晋的时候，东晋呢，哎，东晋在哪儿建都呢？在南京。他又派兵打东晋，哎，因为那个时候是五胡乱华呀，中国分了很多个国家。他要打的时候啊，他问了很多人，有的人说不要打，有的人说要打。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问了一位法师，叫做道安法师。我们这台湾有个嵩山寺啊，那是道安法师开山呐、啊，那个两个字跟那个时候的道安法师同样的名字。他问道安法师这个人呢，这位法师的学问好，智慧好啊，叫他说你不要打东晋，你打东晋不好。他呢就说东晋没有力量啊，啊，他有十万大军，我有一百万，我还怕他吗？道安法师怎么样劝他都不要打，结果他不听，不听一打，他该完了吗？打败了，打败了。这个时候啊，到半路上啊，就被他一个大将退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就把那个苻坚杀了，杀了这个大将呢，就做了皇帝了，就叫做这个姚长，就是啊，原来是他的大将。那做了皇帝了呢，他就叫姚琴了。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道安法师的话他不听，把国家完了，自己被杀了。那待会儿我们再介绍这个道安法师的一点经过是怎么样子。道安法师啊，有这么大的智慧，也是国家的宝，但是他的出身呢，最初的时候他出家是一个小孩，很小就出家，但是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啊，他那个长那个样子呢，又黑又瘦，那个些师兄弟啊 看他也没有出息。那个师父呢，看他这样出了家了，也没有什么前途啊。那个乡下庙宇耕田，就让他去放牛。放牛他一天就去放牛。放牛啊，旁边有一个出家人就说，说是啊，小和尚啊，你一天放牛啊，你出了家一天放牛，你应该跟你师父请一本经，你也读读经嘛。他说，师父叫我放牛啊，叫你放牛，你请一本经出来，你也放牛，那你可以读一本经，连放牛带读经，不就好了吗？不然你都空过了。他一听也对，好了，第二天就回去就跟他师父说，师父啊，您给我一本经好不好？我光放牛不成啊，我要读读经。他师父说，你还能读什么经啊？好了，就找一本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呐。好了，你就读这一本，那个很少嘛。他就放牛，就带着普门品，那个牛在那吃草，他就读这个普门品呢，读完了，读完回去了。第二天他又跟师父要经，师父啊，你还有什么经再给我，我再读啊。师父说，昨天给你的普门品你读了没有啊？他说我读了。你读完了吗？他说我读完了。你读完了再读？他说我背过了呀，背过来了。他师父不相信，你给我背一背。好，他从头到尾普门品背过来了。一天，哇，他师父从这儿有点重视他，不敢小看他，又给他其他的经，这没有好久他过目不忘。原来这个道安法师一遍就记住了，所以后来他很快就精通三藏十二部。这个时候啊，他学问，那种人学问很快就通了。通了，当时中国有一位大学问家，叫做西措尺啊，西措尺啊，坐井的坐啊。这个道安法师有一天跟他就见着啊，就问他说，你是姓什么叫什么？那个人呢，学问太好了，就看不起道安法师。他说，我叫四海西作池，换句话说，全天下就是我四海西作池。他说你呢？这个道安法师跟他作对呀，作对联的那个对啊。他说我叫弥天石道安。哇，这一下子他输了。你在海，我叫天。这一下子这个道安法师就出名了。出名了，后来讲经就把这个佛经啊，每一部经分三个段落啊，前边叫序分啊，中间叫正宗分，后边叫流通分。他每一部经讲的时候都给你分得清清楚楚。那当时呢，就有其他的法师呢就不大赞成，说你这个自己随便分这个经的段落。可是没有好久啊，从印度又来一部经叫《佛地经》，上边说着，那是从印度来的，梵文里头都有，也在印度也是把这个佛经分三段，跟他分的一个样，就是名词稍微有点不同啊。这个时候啊，这个道安法师在中国就出了名了。哇，他有暗合佛的意旨啊，这样分法不得了啊，这位道安法师出名了。就这样出名了，他也真有实际的学问道德，那是再来人呢。我们说平常说乘愿再来呀，这些个可能都是大菩萨再来的人。这样呢，刚才讲那个苻坚呢，前秦那个苻坚呢，不听他的话，所以就亡国了， 各位看看呢，遇着如果遇着一个高人呢，你不听他的话，你吃大亏。所以这个是有这么一段的因缘呢，这样，因为道安法师在那个有关系。我们明天就圆满了，各位知道佛系圆满了，不是要离祖吗？明天呢，离祖要顶礼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各位，我们都是念佛的人，净土宗的初祖是谁呢？庐山慧远大师，对不对？初祖是庐山慧远大师。慧远大师是谁的徒弟呢？是道安法师的徒弟。各位看看，他的徒弟都是祖师啊，师父反而不出名啊，就是道安法师。那当时跟庐山慧远大师还有个师弟，也叫做慧持法师。慧持法师走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时候是乱，也是乱世，走到四川去了。啊，这个师弟也了不起。这个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呢，庐山属于江西省。那他的师弟呢，叫慧持法师呢，就走到四川，走到四川，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峨眉山。峨眉山呢？峨眉山，各位超过峨眉山就知道啊，好多人都喜欢这个道场，在峨眉山这个道场叫做什么？叫做万年寺。这个地方很大，而且很有气派，很古的道场，是在东晋时代慧持法师在那儿创办的，到现在还存在。那么这个万年寺这个地方，各位如果去超峨眉山呢，不要忘了去。这个地方有什么呢？有迦摄佛的舍利呀。我们现在拜的释迦牟尼佛舍利就2500多年了呀，他有迦摄佛的舍利，哎，在那儿，各位看看呐，我们都拜过了，这个历史不得了。我们看看，不用说旁的，就一个慧远大师，一个慧持大师，都是道安大师的徒弟。我们看看那个时候的佛教这个高人呐，简直是太多了。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呢？鼓励我们呀，鼓励我们现在学佛呀，要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何况那些祖师呢？人家也是修来的了。现在再讲回来，讲这个瑶琴的问题呀。这个瑶琴刚才不是说前边是个扶琴吗？扶琴那个时候他派一个大将去秋子国去要夺啊，请夺他的国家，这个人请这位法师鸠摩罗什法师来吗？那那个大将叫什么呢？叫做吕光，双口吕呀。那他到了离开秋子国，要往长安这边回这个请这个法师回来到长安呢，走到甘肃的西边，甘肃省的西边有个地方叫当时叫凉州。他的军队带着罗什法师正到了那个地方呢，听说这边呢，这个苻坚呢被这个姚长了，因为苻坚打东晋打败了，叫姚长把他杀了，杀了姚长做皇帝，就是叫姚琴呢。那这个吕光呢就不肯回来了，自己有军队，就在那儿带着这个罗什法师，就在那儿等于就在那儿自己独立了，独立了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了，他有军队。那这边呢，这个姚长啊做了皇帝了，叫姚琴的，后来他死了，他儿子又继承他呀，他儿子是太子，当初叫姚兴，姚长的儿子叫姚兴，继承王位了。继承王位那边呢，带着罗什法师这位吕光大将军呢，吕 光也死了，剩他的儿子了，他儿子叫吕龙啊，乾隆皇帝的龙。这个时候啊，这个姚兴啊就派兵把这个吕龙啊打败了，把罗什法师请到长安。这样来的，你看看多少困难呢？这个罗什法师一天从军跟军队在一起过，不放他呀，但是对他很好，很恭维他，就是不放他呀。谈到长安啊，我有一点感想啊，我再顺便提两句。我们现在常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感觉着我们不要那样说，条条大路通长安，不要通罗马去啊，通罗马那儿没有佛教啊。哎，再不我们就说条条大路通极乐世界也更好啊，不要通罗马，这个受了西方的文化的熏染了，中国的文化没有了。所以条条大路通长安，就是说那个长安建都啊，是古都啊，最久建都最多的地方，中国的历史上。有人说，有一位法师，我在香港住茅棚的时候啊，那是谈闲了，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啊，长安是中国的中心地，谁在那儿建都谁最长久，周朝西周都是在那个地方，唐朝都是在那个地方。哎，他这样那个这个气派啊大，在中国的中心。这就是说长安是很出名了。那把这个罗什法师请到长安来，这个很出名啊。罗什法师是了不起的一位易经的法师，在易经历史上啊，前有罗什，后有玄奘。哎，这两位啊，那易经的法师很多，但是最有名的这两位，最有名这两位呢，玄奘法师是唐朝啊，这一位鸠摩罗什法师呢，是在这个姚秦，也就是东晋那个时候，所以历史呢，在那以前呢，他把他请到长安来就翻译经，当时有多少人跟他在一起学呢？有出家人有800人跟罗什法师学，很多人都通梵文、通汉文、通佛法。那时候人才呀多得不得了，很有一个道风、学风。那个时候翻经不像现在啊，我会英文，我拿一本汉文就翻，一个人就翻了。那时候不成的，要相当有规模，分多少的这个组啊，翻出经来，非常一个字一个字都要很重要，很庄重的。那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啊，我先把他的名字翻译中国意思叫做什么呢？啊，叫做童寿，就是说他童年就有老人的道德，童年而有其德，所以他翻的叫童寿鸠摩罗什法师。那么他在这个7岁的时候啊，就跟他母亲出家了。跟他母亲出家了，他刚才说道安法师一天就把普门品背过来了，那他呢，他一天可以背过1000个偈颂鸠摩罗什法师。这样，所以呀，这个人了不起的了，也是通达佛法了。所以当时有那么多人跟他学，然后帮着他翻译经。翻译经这个时候，在中国易经史上，好多位法师翻译经，但是最流行、最受欢迎、流通的这个经啊，是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你比如说现在阿弥陀经，还有妙法莲华经，也是妙法莲华经有3种翻译啊，但是我们现在受持妙法莲华经的 这个读的妙法莲华经也是罗什法师翻译的呀，人人喜欢读，都喜欢读他的这个翻译的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简单了，这个是修来的，也是过去生生世世就做译经的法师了。在那个时候，在后来呀，这个唐朝啊，唐朝各位知道有一位道宣律师啊，就因为道宣律师是给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做一个红传序，这个红传序很出名啊，听说放过光，维陀菩萨到十方诸佛那儿给证明过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红传序啊。我劝大家读读《妙法莲华经》啊，那个《妙法莲华经》是成佛的法华。那个道宣律师呢，有一天呢，他就问天人，他问天人，为什么他能问天人？他跟天人怎么样接触呢？道宣律师在终南山住茅棚，天天吃饭呢，是天人给他送供来呀，不要自己做的，天人送供是从那时候来的。各位知道，这越讲这个故事越多，都一连串的。现在我们这打佛器，我们这厨房这大师傅啊，你不要看拿切菜刀给我们煮菜煮得那么好啊，煮斋啊，听说他还会当维挪呢吧，还会念经呢。另外有一位居士口里吃槟榔，但是他会说法吧，我们这很多人才呀。这就是说道玄律师问天人呐，说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个经为什么人都喜欢读呢？天人跟他说，他说你知道吗，鸠摩罗什法师啊，不但今生给释迦牟尼佛翻译经，他说过去七佛以来，他给七佛都翻译佛经的，他给这些诸佛翻译佛经的。各位看看呐，那他给佛翻译经，今天我们这个阿弥是佛说的，是他翻译的，那我们读的决定没有问题呀，决定是不错，所以我们读了一定是对我们念佛法门有帮助有感应的了。这个阿弥陀经不得了的了，很多故典呢，这样的。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今天是说我们要诵阿弥陀经，要知道翻译经的这个功德，我们要赞叹鸠摩罗什法师。我还继续昨天所讲的就是我们念的阿弥陀经是谁翻译的呢？从印度的梵文翻成中文这一部阿弥陀经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的，鸠摩罗什法师译的。那么昨天讲到姚琴是怎么来龙去脉大概介绍一下，那么罗什法师的经过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讲这个三藏法师啊。什么是三藏，什么是法师呢？我们今天把它再解释一下。我们平常说这个大藏经啊，那个三藏的藏啊，有人念藏，我们念藏经楼，现在很多人呢研究呢说念藏经楼，藏呢是把它收起来，藏呢是名词，是宝藏的藏，应该叫藏经楼啊，藏经楼，好像我们说哪有宝藏啊宝库啊，那里头藏着很多宝啊，叫宝藏。那这个佛法呢，这个经典经律论啊，放在那个楼上叫藏经楼，也可以说把藏经藏在那个楼上，那个楼叫藏经楼。 那三藏就是经藏、律藏、论藏，叫经律论三藏啊。这个如果是在印度当时啊，你要通了一部几部经能讲经啊，但是不能够通律，不能够通论的话，叫什么？叫不叫法师？叫经师。如果单研究律呢，叫律师；如果单单研究论啊，就会研究讲这个经、讲这个论的道理呢，叫做论师。但是在这个佛灭度以后啊，在印度呢，这个论师啊是很讲究的，因为在这个佛教宗教里头呢，各种不同的宗教为了这个真正的道理去辩论，辩论的啊立住脚了，不会被人推翻了，那个就是论师，你这个道理才能够站得住。那现在这位法师呢，叫三藏法师呢，就是说他不但通经通律，还通论经律论三藏都通达，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叫做三藏法师，就是指着鸠摩罗什法师。在这个三藏经律论这些个道理了，相信在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说这些个法呀，都是随因缘，有什么因缘就说什么法，有什么因缘就治什么律，戒律的律啊，遇着什么外道就跟他辩论，不一定说是都把它归纳分类。但是在后来结集三藏的时候呢，这是把它归纳分三类，这样给我们好容易学去学啊，这样分得很好的。那就是也就是说啊，经藏里边说的定啊，修禅定的定学啊，律藏就是戒律戒学，论藏也就是说会里头讲智慧辩论。换一句话说，经律论三藏里边所讲的就是戒定慧，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是按他分别这样说，如果要完全那么挨板的分别了，就有问题了，就会我们就会起执着。怎么样才能不执着呢？就是说经里边虽然是讲定戒定慧的定学呀，但是有的时候也谈到律，也谈到论的道理。那个律里头呢，戒律里头呢，有的时候啊也谈到经的道理，也谈到论的道理。那个论里头呢也会谈到经的道理和戒律的问题，都有互相关照的地方。不过按着多分说呢，就是分开这三大类。在这个经里头，比如说讲修定，这个经有小乘经、大乘经，有讲性宗的经，有讲相宗的经，里边各种不同的道理很多啊，每一种道理都可以用它修行。比如说《一阿含经》里边讲小乘修定，修数息观，修不净观，修九次地定，修这些个定啊，就能够得到阿罗汉果，那是依照小乘法修行的。依照大乘法修行呢啊，也有修止观，修这个大乘止观，好像天台宗有这个 四地指贯、不定指贯、圆顿指贯、小指贯，好多种指贯修法啊，各有各的不同。那我们现在提倡这个调息法门呢，也就是在天台宗里头这个小指贯、不定指贯里头、四地指贯里头都有这个法门，所以是非常重要的。